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是一只有裂缝的罐子吗？在印度，挑水的人有两个大罐子，他们将两个罐子各吊在一根扁担的两端，扁担压在脖子上，用肩膀挑着水。在运水的罐子中，有一只有裂缝，另一只完好无损。当挑水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行走，把水从溪边运到主人的家中后，好罐子里的水还是满满的，那有裂缝的罐子往往只剩下一半的水了。就这样，在整整的两年时间里，挑水的人每天都运一半罐的水到主人的家。理所当然的，完好无损的罐子就为自己完美无缺的成就洋洋自得，但那只可怜的有裂缝的罐子就惭愧难当，为自己的瑕疵，也为自己只能完成一半的任务而感到难过。在长近两年的这种深深挫折感之后，一天在小溪旁，破罐子开口向挑水的人说话了：“我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我想向你道歉。”“
为什么？”挑水的人问。“
你惭愧什么呢？”“
因为我身上的这条裂缝，而使每次在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的水就流失了一半。也因为我的瑕疵，你所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啊。”那罐子说。对于这只旧旧的有裂缝的罐子，挑水的人感到难过。他同情地说：“当我们在返回主人家的路途上，希望你能注意到沿途的那些美丽的花朵。当他们往山上走的时候，那只破旧的罐子的确注意到沿途开放着美丽的花朵，在阳光的拥抱下格外的娇艳动人，这还让他的心情轻松快乐了些。但到了路途的尽头，他还是会因为水漏掉了一半而沮丧万分，所以他再次向挑水的人道歉。挑水的人对罐子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只有在你通过的这一边才有漂亮的花儿盛开，而另一边却没有吗？那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你的瑕疵，然后我就利用了这一点，我把花种洒在你经过的这一旁，所以当我们每天从小溪流往回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浇灌它们。因为这两年里，我才能够摘下美丽的花朵来点缀主人的桌子。如果没有你的瑕疵，主人也无法让他的家锦上添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瑕疵，我们都是有裂缝的罐子，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主会使用这些瑕疵来装扮天父的桌子。在上帝伟大的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事情会被浪费掉。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块儿听的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从这个破裂的罐子想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可能有的一些缺口。德华，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 也让您想到自己的缺口呢？
我的缺口太多，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知道，虽然在人的面前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在神的面前，神认为我这个人连我都有价值。
是的，德华，我相信这个故事能够鼓励所有的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缺点。好不好，先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您办公室的门的后面贴的一张照片。
啊，你还记得我办公室的门后头贴了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女孩，她几岁我都不晓得，
好像二十几岁，
可能是吧。她没有双手，可能她自己呢，还是她的父母亲老师发现他很有艺术感，所以他用他的双脚来画画。那么我读到这个故事，把那个报纸的照片剪下来，把它贴在我办公室门的后面，常常提醒我自己，这个女孩子虽然不能用手，但是她也有她的价值。我有两只手，我连字都写不好看，他用脚来画画，他就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努力，而且提醒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
是的，德华，我想世界上面能够画画的人很多，而这一位小姐，她之所以能够这样的鼓励人、感动人，正是因为她身体上的缺陷。他是用脚画的，不是用手画的，所以也让我们从刚才听到的那个故事里面，让我们从一个破裂的罐子学习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德华，如果我们今天身边的人，他也在自己的破裂、自己生命的缺陷上面感觉到自卑、感觉到难过和惭愧的话，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这个故事里，挑水的人他也知道这个罐子有一个裂口，他也没有去找一些胶水把它补封，他就使用他的缺点来种花。我们很可能在周围，或许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或我们的邻居、同学、同事，我们知道他也有他的缺点。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个方法，使得他的缺点变为他的一个优点，不是很好吗？
是的，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挑水人的眼光和爱心的话，我们身边有许多身体有缺陷的、生命当中有缺口的人都会得到很大的鼓励，是不是？
我们可以帮助他，让他知道他也有他的价值。
德华，您谈到这个价值，在圣经里面，创造人类的上帝告诉我们说，神造的都是好的。曾经有一位叫做大卫的人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上帝的眼早已看见了，我的肺腑都是上帝造的，我在母腹中，神都已经复辟了我，所以我要称谢神，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上帝的作为真是奇妙。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自己给自己挣来的，而是上帝那位创造我们的神赋予我们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也因为自己的身体感觉到自卑，为自己的一些能力、智慧的不足而感觉到惭愧的话，我请您记得，您的价值是上帝给的，您今天被造成这样子是好的，因为神有他的美意。或许我们可以学习这个罐子， 跟我们的上帝讲话，向我们的天父神祷告，把我们心里面的难过告诉他，也请神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的神一定会使用我们身上的瑕疵来装扮上帝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在上帝伟大的造化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会被浪费掉的。听众朋友，在您生活周围是否也有碰到一些虽然生命上有残缺，可是却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有意义的好榜样呢？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愿意跟更多的人分享。如果今天您也因为自己生命上的残缺感觉到苦恼的话，也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慈爱和真理，跟您一起互相的勉励，一起同行这个美好的人生。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各位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的好朋友为儿子上大学的事情心里焦急得不得了，后来甚至把家里的房子都抵押出去向银行借钱，为了儿子上好大学。神的儿子耶稣也曾经心里焦急过，他说，神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句话里所说的神的殿，就是人的心。我朋友的心为儿子上大学焦急，耶稣为了世人的心焦急。为什么耶稣为世人的心焦急呢？因为很多人的心千方百计追求权力财富，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神赐给人的。很多人心里与别人竞争，批评别人错误，却不知道神不喜悦我们的骄傲。很多人的心沉迷在色情、贪婪、虚荣之中，却不知道神希望我们圣洁。耶稣看到世人心里满是情欲、骄傲、无知，心里焦急得不得了。因为心里有了罪恶，人便离开神。人离开神的后果，不但今生痛苦多多，而且将来灵魂不能上天堂不说，而且会永远离开神，死在地狱不灭的火中。所以耶稣焦急，并且最后舍己，亲身为世人赎罪，救人脱离罪恶。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事呢？但愿我们为自己心里的罪焦急痛悔，信靠耶稣，不再让耶稣为我们担心，也不再为了未来灵魂的归宿而害怕。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 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他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诗篇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第五篇。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 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 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他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他，会爱他。您知道吗？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 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她很伤心，因为她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地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星，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的多起来。有一次，我和7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的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 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two, lead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领导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们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您对生活周遭环境的应对跟您的状态和领导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件真人真事记述了一位新娘子和丈夫搬到沙漠居住的故事。因为新娘子从小在树多人多的地方长大，所以觉得沙漠实在偏僻荒凉，而他们的住房更是对新娘子的心情一点帮助也谈不上。那是坐落在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村落旁边的一个废墟，这些邻居连英语都不懂说。新娘子常常独自一个人，天天在炙热中等待丈夫回家。有一次，丈夫出远门，她就写信告诉母亲说：“我要回家了。”不久，她在母亲的来信上看到了回答。母亲说：“两个犯人在牢房里瞅着，一位看着地上的泥泞，另一位则见到天上的星星。”这句话使得新娘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也许她无能改变环境，可是她可以改变自己。她开始和邻居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编织衣服、制作陶器。她花时间认识沙漠，发现其中的大自然美。突然间，她感觉到自己住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而这世界里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自己的态度。卓越的领导人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You alone are worthy of my praise. Lord, your 为什么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人们却越来越烦恼呢？很多研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比如有人说，人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如果人人都在变富，那我们的幸福感不会增加，我们只有在和我们的同伴相比更为富有的时候才会感到幸福。美国小说家、散文作家戈尔维达也说，每当我的朋友有成就时，我们的友谊就会消失的多一些。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一次年会上，英国一位大学教授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项发现。他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取决于你和其他人相比挣了多少钱。说白了，这也就是攀比。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因城科学盯上幸福研究》的文章，其中说，经济学家正在考虑幸福感的问题，试图把幸福指数变成类似于 GDP 一样的指标。这很有意思。有一天，我可不可以拿出自己的数据去网上查一下？那么我会不会因此而幸福的发狂呢？数字不一定真的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我觉得人的幸福是一种在任何状态下都波澜不惊的心态，是一种深深的平安和喜乐。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圣经的诗歌中所说的那样，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致害怕，你的杖、你的竿都引导我。在我们心里面涌现出对未来焦虑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那野地的百合、天上的飞鸟。这种平安是深层的，这种喜乐是真实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努力，得到这样的真正的幸福。
有些基督徒会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不是声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经洗净世人的罪了吗？为什么基督徒还是罪人呢？没错，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并且受洗归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刻我们的罪就被完全洗干净了。只是生活在罪恶世界当中的我们仍旧会被罪所辖制，但却也因为对神真理的追求，借着读经祷告，愿意不断地顺服神的教导，归正自己，追求圣洁，因此生命得以蒙福。神也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尽管基督徒也不完全，还有罪性，但只要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认他为父，上帝就会把我们算为义人，也就是因信称义，可以得着永生的福分。然而基督徒所蒙的恩不仅仅于此。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找到了生命的真理和方向，也因为邀请耶稣入住到我们的内心，掌管我们的一切，生命便不再一样。赞美之泉所创作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许多基督徒共同的心声。神的恩典如满天繁星，数算不尽。认识主耶稣，与他同行人生道路，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我来唱给您听。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马来西亚华侨林万兴先生生长在一个父母离异的破碎家庭里，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赌场老千以及靠偏门行业赚钱的黑社会分子，妈妈和姐姐则是在夜总会唱歌维持生计。林万兴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说，黑社会加上夜总会，遇见耶稣后都去了教会。是的，他们全家都信了主，成为耶稣宝贝的儿女，各个生命都被大大的翻转，得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祝福。李妈妈因为儿女生命的大大改变，从正日愁眉苦脸变成一个充满喜乐的妇人，即使罹患癌症仍旧满心欢喜为主做见证。四年后癌症复发，在儿女孝心的照顾环绕下，安然地去见主面。姐姐从一个缺乏爱不懂爱的人，变成一个专门照顾特殊需要孩子的爱心老师。弟弟则从一个自私自利让家人头痛不已的败家子，变成一位义务帮人戒赌的马来西亚信心戒赌协会会长。而林万兴自己在圣灵的帮助下，戒烟、戒赌、戒毒、戒坏事，变成拯救人灵魂的牧师。他们全家都是蒙恩的罪人，也都想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与您分享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真实故事。我是舒美，祝福您也愿意在这个高山低谷的人生道路，邀请耶稣陪你同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